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11章1-7节25-27节。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回答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即使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弟兄姊妹好，感谢主给我有机会在你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过去已经有2次特别讲到以色列人，罗马书第9章就是记载以色列人被神弃绝。那么所以今天我们来讲第11章，因为呢在第9章讲神弃绝他们，第10章讲到以色列人得救的方法只有一个，跟外邦人一样，就是相信主耶稣。但是他们拒绝，他们不要，所以他是被神弃绝。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犹太人还能够得救吗？第二，向犹太人传福音是否徒劳无功？第三，犹太人被神弃绝是否成为定局，有没有改变？那我们今天讲第11章，就是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的问题。我们要看神透过保罗向我们解释这个真理。所以神说，神并非完全弃绝以色列人。保罗先讲以他自己为例，所以你看圣经讲到，保罗说，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保罗说，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保罗本来就是一位逼迫基督徒，反对基督教，不相信耶稣的人，所以他自己讲出这个例，本来他是没有盼望，因为他是对付基督徒。但是当他来到这个大马士的城的时候，要对付里面的基督徒的时候，神就在这个地方改变他，用强光光照他，让他的眼睛受影响。后来他就问神说，主啊，你是谁？神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从哪一天开始，保罗转过来，不单只不再逼迫基督徒，还是要服侍主，要为基督的缘故来传福音，以后自己也受害。所以他在这里说， 神没有完全弃绝以色列人，因为他自己也是以色列人。其实不单止他，还有这个使徒都是以色列人，他们都是以色列人，他们都得到神的拯救，也得到这个机会为神把福音传开。那么第二个例，保罗就用旧约的以利亚为例来解释神没有弃绝他们。这个以利亚就是旧约这个以色列国的那个时代的一个先知，但是呢，那个时候亚哈王跟他的王后耶洗别，他们就拜偶像，拜巴利，他们没有好好的敬畏神，所以神让很久的时间没有下雨。最后亚哈王要找这个以利亚，那么以利亚后来就对亚哈王说，请你们派这个巴利的先知到加密山，我们在加密山见面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到神就透过他的仆人来表达他是神。因为以利亚对以色列人讲，他说你们心慈两义要到几时呢？越是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归回神，越是巴利是神，你们就归从巴利。所以当天他们就在加密山，他一个人对450个巴利的先知来到比赛，来了看看谁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么详细情形你们可以看《列王纪上》第19章，但是最后结果就是耶和华是神。所以以利亚就吩咐所有的以色列人把450个巴利的先知杀掉，因为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神。那么这一件事情，阿哈王把这个事情告诉王后耶洗别的时候，耶洗别他怎么样，他说如果我不杀掉这个以利亚啊，像这个巴利的先知这样的时候呢，愿神加福我，加庇我。所以以利亚听到这个事情之后，他就逃避，然后他就对神讲，只有我一个先知，现在他们还要对付我，好像神不理他。但是神竟然跟他说，不啊，我为了我的名，我已经留下这个7000个先知，没有向巴利来到敬拜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知道神他是奇妙的神，因为他保留了7000个忠心于他的犹太人。但是以利亚不知道，他以为只有他一个人啊。所以这个第三点我就要讲到，以色列人也还有余数是蒙恩的。那么虽然讲到余数就是小数了，就是属于小数的犹太人呢可以蒙恩，但是呢大多数都不行。所以第四点就说，其余的以色列人就成了顽梗不化了，因为他们硬心不归向神，不归向神。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就是现在以色列人的光景，有人得救，但是得救是属于余数，是余信之数，是小数。但是大多数的犹太人到现在为止还是顽梗不化。那么跟着我要看，保罗就反问以色列人，是不是他设教是要他们跌倒了？因为他们现在不回转，不归向神。但是这里保罗被神的灵感动，讲出一些说话。他说第一，以色列人的过隙 因为他们被弃绝，他们不肯悔改，救恩就临到万邦，以激励他们发愤。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是今天以色列人不归向神，但是很多外邦人归向神，所以他就觉得奇怪，为什么现在全世界的人很多个教会都是信神，都是归向耶稣，他们也是信神，但是他不归向耶稣，他不接受耶稣啊！所以神保罗就说，救恩临到万邦，为了激励他们发愤，因为倘若他们过隙，他们拒绝救恩，天下就得到富足，若他们的缺乏，外邦人的得到富足。所以你看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们拒绝福音，竟然外邦人可以归信主，成为神的儿女，蒙福的一般人，因为他们不肯跟随主，所以外邦人蒙恩，越来越多外邦人非犹太人来了归向神。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奇怪，为什么各世界有这么多基督徒，有这么多的宗派，因为他们不接受这个。但是保罗说，他们只是少数的犹太人归主，已经让到普天下的人得到福音。你看最先传福音就是十二个门徒，在初期教会慢慢一直从十一个人变成十二个人，从十二个人变成一百二十个人，一直增加下去。后来连保罗也信主，保罗不单只向犹太人传福音，也到向外邦人传福音，到欧洲去，来到把福音传开。所以你看到这个福音就是一直在传开，好像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传递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一直把福音传开。那么少数的犹太人归主、信父主，已经可以影响到这么厉害，所以保罗说何况他们丰满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就说如果是全部的犹太人都归主，那么他们好像什么，好像他所说的好像死人复活，以斯帖书37章讲到这个骨头，死人骨头他们能够复活，变成一队大的军队，就是犹太人，将来有一天是这样子。所以保罗说他们只是少数的犹太人，已经影响到普天下的人蒙恩，救恩传到万邦，但是如果犹太人全家都复活，都归主，全家都蒙恩，全家都归向神的话，那么他们同心的把福音传开，你看呢、啊？何况他们的丰满，就是何况他们真的归向神的时候，这个影响是多么大，好像是死人复活一样，轰动整个世界啊！所以你就看到保罗被神的灵感动，解释这些真理，是叫我们佩服。那么跟着呢，保罗就在这里就举出两个例子来解释。其实解释什么呢？就是解释为外邦人归主，我们要小心，要谨慎，要小心。为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说，第一句第十六节说，所献的生面越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原来犹太人每次在初熟的时候，把初熟的果来奉献给神，把这个麦子呢变成面来奉献给主，来感恩。所以这里生面 就是指初熟的果子。那么这个初熟的果子越是圣洁，全团就圣洁，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复活初熟的果子，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真真正正奉献给神的面的面圣团。那么他是圣洁，我们所有蒙恩的救的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也成为全团，就圣洁了。保罗就讲这个，我们是蒙恩的救的人，但是我们要谨慎。那么第二个就是下半句，树金越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这十六节讲到啊，第一个就是这个生团，那么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复活的初熟的果子，就是生的，就是这复活方面他是 number one， 是第一个，所以他是圣洁，我们在他里面的我们也圣洁了。但是另外这个树根越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又讲什么？也是讲耶稣。因为一讲到树根，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建立教会唯一的根基，就是建立教会唯一的根基。那么也是当这个根基是圣洁的话呢，我们在下面建筑的教会也是圣洁了。但是这两个比喻都是讲到外邦人，本来我们没有资格，没有机会在神的家里面有份，但是因为以色列人弃绝了，救恩就传给万邦。那么现在我们蒙恩得救，我们是圣洁，因为我们的主他是初熟的果子，他是圣洁。我们是圣洁，因为他是教会唯一的根基，所以根基是圣洁，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建造的人，我们都蒙恩，我们都得救。所以我们感谢神，也让保罗在这个世上提醒我们，因为前面保罗说我是外邦的使徒，所以我要敬重了我的这份。他就把这个，虽然他带领很多外邦人归主，但是他也让他们知道我们要在神面前要顾念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弃绝才把福音传得给我们。现在我们得到，我们不要轻看他们，我们更加要关心他们啊！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是圣洁，我们整团的都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得到神的怜悯。那么跟着呢，保罗又讲到一个问题，讲到什么问题呢？他就讲到我们外邦人好像是野橄榄，就是这个橄榄与野橄榄的比喻。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色列人是正式的橄榄，我们是野橄榄。那么真的橄榄树，因为他们弃绝树，他被砍掉，因为他砍掉以后，我们这些野橄榄的外邦人可以接上去，所以我们得到这个根的肥沃啊，得到滋润，得到生长，得到结果。那这个就是保罗用这个例子。但是这个例子是很奇怪，按照这个农学的结枝法的讲法呢，他们正常的结枝法是什么？就是一果坏的树，比如我们家里的这苹果树不能结果子，但是呢，你的家里的苹果树是好，是可以很甜的，这好的果子，那么我就请你给我一只接到我的坏的苹果树下，那么后来呢，我这个坏的苹果树呢也可以接好的果子，跟你的苹果树一样。因为呢，现在接果子的不是我原来的苹果树，是你的好的苹果树接到我这个坏树下。那么这个就是经常的接枝法的方法，把不好的坏，就是把好的树枝 把好的果子的树枝接到一个不好的树上，那么就可以结果子了。但是现在我们外邦人不是好的果子，我们根本不配在这个好的果子上，为什么我们可以呢？所以保罗讲这些话，讲到外邦人因为犹太人拒绝神的缘故，神把他砍掉，那么我们外邦人就接想去，但是外邦人也不是好的果子，我们是野橄榄，既然是野橄榄，怎么能够在正常好的橄榄里面连在一起呢？啊，这个就是特别的神迹。但是保罗有一句话啊，你听听第二十四节，在二十四节说，你是从那天上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就是指我们外邦人，我们是野天上的野橄榄，本来是不配的，但是我们是砍掉了，做什么？是立着圣，结在好的橄榄树上，就是反常，不是正常的结枝法，是立着圣来结在好橄榄树上。然后保罗就说，何况结本树的好枝子呢？原来的枝子他又结上去，为什么不可以呢？啊，我们这个野橄榄不配的天上的野橄榄也可以结到好的树上，何况原来的橄榄枝子，如果他悔改归向神，他们为什么不可以进来？因为呢，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就是外邦人跟以色列人蒙恩得救同一个方法，就是归向神，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既然他们弃绝主，外邦人就是野橄榄，天上的野橄榄可以接到这个好树上能够结果子，何况原来的好的橄榄树，如果他改变过来，他接受救恩的以后，他就可以蒙恩得救嘛。所以你就知道，保罗不是不明白接枝的方式，他知道外邦人是反常，就是立着圣来做这个事情。那么来到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今天讲到的这个中心，以色列人全家得救。保罗在25章25节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除掉雅各家一切的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的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这个是奥秘，这个奥秘呢，是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晓得，我们也没有办法理解的。但是呢，这个奥秘是神新奥的道理，我们不明白，但是他可以透过圣灵向这个敬畏他的人，就是他的信徒门徒使徒来到解释，让他们把神的话向我们讲解。我们今天蒙恩得救，因为神拯救了保罗，让他在这个真理上清清楚楚明白，来到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犹太人可以得救，全家得救，就是在外邦人的数目填满，这个是这个关键的地方。那么这个关键呢，我就看到路加福音第21章第24节，这是当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耶稣就预言耶路撒冷要被围，后来他就跟着讲被外邦人遣打， 直到外邦人的热情满足为止。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说很多解经的人一直以为呢，要等到犹太人这个地方完全是以色列人控制才可以。因为讲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因为犹太人要不接受他，不接受他是从神而来，不接受他是弥赛亚。你看看，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几位博士从东方看到这个新东方的明星，他就跟着这个新的带领就来到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以为他知道一定有一个新生的王，所以他就对希律王恭喜他得到一个好的太子。但是希律王知道他没有儿子出生，现在有一个新生的王，那么就是意味着他快要没有工作了，他要下台。所以就在这个情形之下，希律王就惧怕，所以圣经说他希律王不安。因为他不安的时候，连犹太人都不安，所以他就叫祭司长文士来，就问他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就是弥赛亚当生在何处。你看到当时的祭司，他不需要对希律说 Wait a minute， 等一下，我要查查，我要请问，他不需要，因为他已经知道在什么地方。他是犹太大祭司文士，文士就是旧约原文的专家。那么他们就知道在弥迦书就讲到伯利恒以法他，你不是一个小城，因为将来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么你就知道结果就是弥赛亚。他们都知道弥迦预言这个弥赛亚要来，所以当希律问他弥赛亚什么时候来，基督什么时候到，在什么地方，他就知道在伯利恒。虽然他们知道，他们不相信。你看了，如果你相信了这个新生的王，如果有人问你在哪里出生，如果你知道他在 Richmond， 哇，你马上你先去恭贺他，送礼物给他。但是祭司文士完全没有动作，他只是把这个消息告诉希律，那么希律就告诉博士，那么叫博士说你去查问，看到来通知我，我要去拜他。其实希律说你告诉我的是杀他，所以后来天使对博士说你们从别的路回去，因为希律要杀这个孩子。那么真的这个希律把巴利肯周围四岁以下的小孩子都有统统杀掉。犹太人拒绝耶稣，从开始从降生就不接受他，他知道他要来不接受他，到耶稣出来传道他们要反对他，最后还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在耶稣被钉的时候，比拉多就问他，以为是你们犹太人宗教的问题，你们可以自己解决，但是他们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因为呢，在罗马政权底下犹太人不能致死，用摩西的律法来判死刑，他要交给罗马人来处理，所以他就请比拉多为他们下一个定案，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但是比拉多查来查去查不到了他有当时的罪，所以比拉多说这个无辜人的血怎么办。但是大祭司文士他们就鼓动整班以色列人说，流淌的血要归到我们的头上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因为他讲这句话，神在天上录下来，主后70年他们就被罗马军队打胜，犹太人的王国他们被分散到天下。 从主后七十年，所以耶稣就预言，路加讲到耶路撒冷被毁，外邦人要霸占这个地方，直到结束为止，直到当时多时，直到主后1948年5月14号，犹太人才可回国。在千多年的时间，他们不能回到他们这个国家。那么很多解经家以为1948年呢，我们应该由以色列人全家得救，但是由1948年到现在已经过了72年了，犹太人还没有改变。所以我相信啊，当然你说这个耶路撒冷还是被亚拉伯人建有，这个就以前的圣殿现在已经变成这个回教址，那么现在还不是完全由他们管理。但是无论怎么样，你就看到真正外邦人的数目天满是这么解释。既然前面一直保罗都讲到因为犹太人弃绝主，外邦人能得救，所以现在跟这个归主的外邦人有特别的关系。这个什么关系啊？请我就讲到，每一次在安息礼拜的时候，常常牧师都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讲到，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不需要难过，因为我们有得救的，有复活的盼望。这是什么时候呢？按照圣经讲，当主耶稣临到空中半空的时候，已经死的基督徒首先复活被提，通通都复活了，然后我们这一般还没有死的基督徒，我们才轮到我们改变身体也被提。既然死的基督徒完全复活被提，还要活的基督徒也改变被提，那么意思就是在地上再没有外邦的基督徒啊。所以外邦人就是指信归信主的外邦人。既然外邦的基督徒都通通被提到半空，地上再没有一个外邦人了。但是今天还耶稣还没有来，所以今天我们还有可以向我们家人传福音，向我们的同事传福音，因为呢还有得救的机会。到有一天救恩的门关闭的时候，就再没有办法给人家得救，不能够再进来了。所以我就相信呢，当主回到来到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基督徒死的复活，伤的改变，我们一同通通被提到半空的时候，与主同在的时候，我相信以色列人有盼望。因为他们拒绝啊，其实在撒加利亚第十二章，他们后来要被这个敌基督欺负对付的时候，他们在向神哀求，当神哀求打发救恩救主来帮助他们的时候，撒加利亚书就说了，当我们的主从天降临来到拯救他们的时候，他们亲眼看到这一位弥赛亚就是耶稣，就是他们以前钉他在十字架的这一位。所以他们说，我看到他是被扎的一个，就是扎伤的一个，他们才改变过来，才转变过来。所以照我看圣经呢，他们还要经过七年的大灾难，然后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与所有的基督徒从天降临，与一切的圣洁同来，我们那个时候就改变这个世界。所以在这个全家得救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奇妙。以色列人全家得救，圣经的根据当然是在他在26节27节 讲到预示以色列全家能够得救，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除灭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的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的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怎么这两句圣经原来是根据下面这几节的圣经来到，因为呢这一个应许就是救主从锡安来，雅各就是以色列人的罪孽得到赦免。那么26-27节就在下面，以赛亚书27:9、31:31节，耶利米31:33节、34节来解释这个有一位救主从锡安来我们感恩。在以赛亚书59:20节就说到有一位救主从锡安来，就是应验26节还有呢雅各的罪孽得到赦免，也是从27节他们的罪除去他们罪的时候那么27节说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在耶利米书31:31节，我要与以色列家我犹大家另立新约。那么通通都是讲到神的怜悯，神的救赎，以色列人能够得救的根据不是没有希望，不是成为定局，而是有转变所以我们感恩真正的原因就是他们要信耶稣基督的以色列人可以得救，那全家的救。我要解释，不是每一个犹太人都可以得救，是每一个归向神的人才能够得救。因为在罗马书2:29节说，前面就是这个外邦人的数目天王这个地方的时候，圣经讲到里面做的才是真的犹太人。还有罗马书9:6节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不要因为你的父母是以色列人你就是以色列人。保罗说 No， 不是以色列人生的都是以色列人。因为罗马书9:8节说，你肉体肉身所生的不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由神来生。那我问在场当中的夫妻，你两夫妇，你只能够生你两夫妇的儿子，你不能生别的夫妇的儿子。如果是你可以生别的夫妇的儿子，那是不是有问题了？是不是啊？你只能够生你的孩子，那么我们怎能为神生孩子？所以我们肉身所生的不是神的孩子，神的孩子是由神来生。事实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耶稣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每一位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我们都能够蒙恩得救，罪得到赦免，得到接纳，成为神的儿女。第四点，神透过这个来表达神怜恤人的心肠。保罗讲的是什么？他说照着福音来讲，这帮犹太人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是福音的仇敌。为什么？因为他拒绝福音，拒绝耶稣，不要耶稣，要钉他十字架除灭他。所以照着传福音来讲，犹太人是成为福音的仇敌，也成为我们的仇敌，他不接纳我们。但是后面讲照着拣选，就是神拣选了亚伯拉罕，拣选了神的列祖，所以呢因着神的信使，他们将来一定成为蒙爱，因为神要纪念他们。所以你看到神要把我们外邦人跟他们犹太人都圈在本来是外邦人是不信服神， 他们本来是信服神，因为他的祖宗是信服神，但是后来他们不信服神。现在我们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在第32节说，神将众人，就是将外邦人跟犹太人都圈在不信服的之中，他要连续我们，原来最后他要连续我们，所以我们感恩啊，得到神的恩典，因此之故，最后保罗得到神的灵，透过神的灵把神的奥秘告诉他以后，他心里被激动，心被感恩，轻颂神，所以他在最后几节圣经里面他说，为了神的智慧知识丰富，为了神的判断难测，为了神的终极难寻，为了神的谋略高深，也为了神的财富无边，都是最厉害的，所以他要感恩。因为啊，保罗最后一节就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神，是他做的，依靠他，是我们每一天都是依靠他来生存，归于他，就是我们将来百年归老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归到他那里，所以我们是从他而来，依靠他生存，将来我们也是归于他，所以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在我的结论里面，保罗讲这句话，这是表示我们外邦人切勿自高，更当谨慎，敬虔爱主，传扬福音，因为我们的就是因为少数的以色列人把福音传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更加忠心为他们祷告，盼望有一天他们能够全家来到得救。愿主赐福我。